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冯正成。今天晚上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参加我们每一个月固定举行的电话会议室重症疾病的教育讲座。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 Vivian 蔡医师来跟我们讲解充血性这个心脏衰竭的病患的照顾。那在还没有把时间交给蔡医师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的服务宗旨。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的目的呢，是要协助全美的华人癌症病人或者是其他重症病人跟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且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加州的安宁疗护的执照，等到我们拿到执照之后呢，我们将为北加州南湾地区以及部分东湾的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所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各种宗教或者是语言，还有社会的背景。我们在全美呢有一个免费的关怀热线是1-888-663-8585。这个关怀热线呢，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为重症病人家属或者是这个家提供社区的资源，还有提供心灵的关怀，欢迎你们来打电话来使用。那这些关怀义工呢，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都有义工在这里轮值。除了电话热线的关怀之外呢，我们也有，这个每个月在固定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所举办的全美国的电话会议室重症疾病教育讲座。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也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癌友跟康复者举办这个互助小组，欢迎大家告诉大家。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能够邀请到Vivian 蔡医师来为我们讲解这个充血性的心脏衰竭的病患的照顾。那蔡医师呢，他是一位从事非侵入性的医疗的心脏专科医师，他对心脏衰竭有这个非常多的经验。那目前呢，他是在 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担任心脏专科医的医师。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呢，到 John Hopkins Medical Center 在那里接受完整的医学教育。他在 John Hopkins 完成医学的训练之后呢，再回到斯坦福大学完成了住院以及心脏专科医师的培训。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他被选为首席的住院医师以及首席的心脏专科医师。他还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卫生研究的硕士学位，他的论文是着重于老年心脏病患的医疗决定。他也曾经在老年人的心脏病以及心脏衰竭的领域发表了多篇的文章，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蔡医师来跟我们分享。那蔡医师呢，他说他是一个 American born Chinese，所以如果他在后面的这个问题解答的时间，可能我需要把他的听众所提出来的问题呢，翻成英文给他。那不过呢，他是非常勇敢的愿意用中文来跟我们讲解今天的主题。 蔡医师，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啊，我是的。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那请您用差不多二三十分钟来讲解你所准备的内容，然后后面再留个二十分钟给线上的朋友大家问问题。
好，很
好，
好，
谢谢您。
好，谢谢这个机会能够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心脏衰竭的问题。今天我是要靠着我送给你们的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lecture， 所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就是心脏衰竭。我们第一呢就是要讲一下就是得心脏病的机会，然后呢我们再会讲就是造成心脏病的原因，还有呢我们今天也会再讲一下心脏衰竭症状，然后呢再会讲一下怎么分析出来这个心脏衰竭的问题，最后呢我们会再讲一下治疗。那我们每九个人就有一个人会得这个心脏衰竭。得心脏衰竭的人在五年之内有一半的机会会去死。我们下面给你看一下这个照片，就是有个地图。这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这个美国的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是有深红色的地方，那个颜色比较深的地方就是大部分还是在那个 南方。我们那个心脏病特别就在南方那边特别那个地区呢，南方特别多的那个心脏病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吃的饮食不太好。那心脏衰竭是什么呢？心脏的就是表示说心脏的功能是靠那个血血液的循环心脏衰竭就是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这个心功能，因为这个心功能差，那这个血就流到流到那些地方应该不要去的地方，像到什么器官呢？像叫到肺里面，然后呢，心脏就没有足够的血，就和氧气就是去那个去供应。那心脏衰竭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我们就是讲说这个心脏功能差。那第二种情形就是说那个心脏就是硬化。那我们先讨论一下就是说这个叫这个 systolic heart failure， 就是那个心脏功能差。那先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心脏就会扩大，然后呢那个心壁也会就是会变薄，最后呢就是那个心脏的心功能就变差了。我们第二种这种心脏的这个衰竭的问题就是叫那个 diastolic heart failure， 这个就表示说呢心脏它就变硬化了，所以呢它就不能伸缩像正常一样的，它这种病的时候其实心脏的心功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下一次就是来看一下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病情就是可以引起到这个心脏衰竭。那有好几个 factor。 第一呢就是说如果心血管里面有什么堵塞也可以影响到这个心脏衰竭，我们高血压也可以影响到，糖尿病甲状腺不正常也可以影响到这个心脏衰竭发炎，很严重的发炎也可以跑到这个心脏那个墙壁里面，也可以影响到它的心功能。最后呢有些药像治疗癌症的药也可以影响到这个心脏衰竭。我们需要就是早一点发现到就是心脏衰竭的原因，因为呢如果能早一点发现 那我们就可以早一点治疗。像如果我们发现到血管里面，心血管里面有堵塞呢，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做一些小手术，放那个支架进去了，或者说可以搭桥，然后呢，如果能够把这个心血管打开来呢，那我们就有办法呢，就可以这个心功能就可以有一点进步，或者说呢，这个心里面的开关有问题，太窄了，或者说它关的时候太松了，有一部分血是往后走。如果能开刀把这些血管这些瓣膜就是把它修好呢，也会对这个心脏衰竭有帮忙的，就是因为呢就可以帮忙一下这个心功能。我们早做这些手术，手术就是可以呢就改善心功能的毛病。那心脏衰竭有什么症状呢？症状有好几个。然后第一个就是说呢，有时候病人就会开始感觉到就是那个呼吸有困难。大部分人就是先感觉到就是平常就是上楼梯啦，或者说快走路的时候就感觉到有气喘的问题。或者呢，有些人他们就是在晚上躺下来的时候就发现不能再躺平了，躺平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有呼吸的困难，然后就需要垫好几个枕头睡觉才能舒服。另外一些症状呢，就是说有时候可以发现到你的肚子肿，或者说腿或者脚开始肿。有些人也是会感觉到就是说没力气，或者说头很晕很晕。还有呢，有一部分人有这个心脏衰竭的问题，他们也会感觉到就是心跳的就是很快很快，就感觉到那个心慌。那我下一个 slide 就是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说呢，你的心脏这个心功能越来越差的时候，你这个可能就是积水在身体里面就越来越高。然后我这边有个小照片，就是你来看一下这个脚肿。通常脚肿的时候，如果你把你的手压下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有个像个有个有就是有个很像那个凹进去的这种样子，那就是表示说你那个水积在那个脚上。那另外再讲一下，就是说心脏那个功能差的时候，就是有能力可以得就是那个身体上可以就是积水。另外呢，就是说你的心率就不正确。那你这个机会就比较大。你的心脏这个得心脏病的去死的人大部分都是那个心脏衰竭而死亡。那有些人问我说这个心脏衰竭有没有办法医疗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治疗好，我们现在只能可以用药跟机器把这些症状控制。那怎么把这个心脏 这种问题，这个心脏衰竭怎么一点就是把它分析出来呢？大部分时间我们就是用那个超声波或者超音波来看一看这个心脏的形状。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心功能有没有问题，然后也可以看这个心脏伸缩有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就是说心脏有没有扩大，或者说这些瓣膜有没有什么大问题，流的太就是往有那个关的太就是关太窄，或者说他们关的时候太松。那我们这个怎么医疗呢？要早期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药物控制这个病情。如果我们不做治疗，那就会那个变成永久性的伤害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有这个病的时候，需要按时吃药就可以减少你的症状，然后减少你需要去医院的那些那个 hospitalization。 那我们是有好几种药是帮忙这个心脏衰竭， 我们第一种药是叫那个 ACE inhibitor 或者那个 ARB， 这种药呢帮忙它就是挡那些坏的 hormone， 坏的 hormone 可以让这个性功能变越来越差。另外呢，这种药呢它也是可以帮忙就是调整那个心脏的形状。我们第二种药就是帮忙这个心脏衰竭，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beta blocker， 它像那个 A 那个第一个药也是就是挡这些坏的 hormone， 另外呢它也是像这个第一种药也是可以调整心脏的形状。我们第三种药呢就是我们讲就是这种利尿的药，我们身体积很多水的时候呢吃这个药就可以把这些水就去掉。第四种药是叫那种 mineral corticoid receptor antagonist， 它这种药像那第一种跟第二种药也是挡这些坏的 hormone， 然后呢也是会帮忙这个就是调整这个心脏的形状。最后一种药就是叫那种 nitrate 跟 hydralazine， 这个也是帮忙心脏的。从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有一些对，也可以要调整一下，也可以帮忙一下这个心脏衰竭。如果抽烟一定要停，我们喝酒一定要控制，男人最多就是可以喝两杯酒，女人最多喝一杯。然后呢，这个盐巴要少吃。我们一天24小时最多是吃1500 milligram， 然后如果体重重呢，我们也要减重。最后呢，就是每天都要量体重，因为呢，有心脏衰竭的人，就是说能够这个积水，如果体重过24小时忽然增加超过3磅，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说这是那个水开始积在身体里面。有些病人有问我说，运动对这个心脏衰竭也没有什么帮忙的，运动是对心脏是有很大的帮忙。然后呢，能够就是平常走走路啊，做准运动呢，就可以减少那个累的感觉，然后也会有帮忙这个呼吸，然后大部分运动的时候就是感觉到，生活上就是比较舒服。最后我们就是来讲一下这个 device therapy， 就是说那个机器。我们是有好几种机器可以帮忙这个心脏衰竭。有一种小机器，就是叫那个 defibrillator， 它就是可以用开刀的方式装在那个心脏里面，然后呢，那个心跳动很不规则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你就是调，把那个心跳就把它调回正确。另外一种那个小机器也是叫那个 chroni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 或者叫 CRT。有时候在这个有心脏衰竭的问题呢，这个心挤那个血出来就是挤得有点乱七八糟。所以这个 CRT 的就是帮忙，就是把这个血挤出来，就是挤得比较顺利。最后那种另外一种 device therapy 是给就是最严重的那个最严重的那个心脏衰竭的病人，所以最严重的时候呢，我们一种有一点小机器，这是用开刀的方法，就是把放在那个在放在身体里面。然后呢，它就可以帮忙输送血液。最后一个方式就是说，可以换，就是说到了很严重的情况，就是换心。那如果病人不愿意再治疗呢，那我们也是有这种 palliative care， 他们就是可以减少病人的症状。所以今天就是谢谢你今天给我机会，就是给你们讲一下这个心脏衰竭的这些状况，然后 现在还有一点多余的时间，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就是可以给你讲一下。
好，谢谢他。那我们可以呢开放这个电话线呢，让所有的听众可以问问题。那如果您想要问蔡医师有关这个他刚刚所讲解的内容的话，你可以按星号61 star 61。那如果您按星号61的话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我可以看见有些哪些人在排队。那我会把您的排队的这问问题的人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念出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发问的时候。那我们会按照这个按星号61 star 61这个键的顺序来排队，看看是谁可以先发问。那如果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的话呢，我想这个蔡医师呢非常愿意来跟我们来解释这个充血性心脏衰竭的这个疾病那蔡医师在我们等其他的朋友发问之前呢，我想先请教你一下，这个 congest heart failure 呢有没有 stage， 它有没有的阶段？
对，它这个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是有好，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分析，就是说四种 stage。就是靠着那个 symptom， 然后就是靠着说你有什么 risk factor。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就是说那个 severity， 就是说从一到四，就是说没有 symptom 到最严重，就是第的那个 fourth 那个 New York Heart Association stage 4。
那这个不同的 stage 对这个生活会有什么样程度的影响呢？ How does it affect patient's life, regular life?
The regular life. 所以这个 stage A 是最轻微的， D 是最严重的。我们从 A 到 D 的时候，到 D 的时候就是最严重的 stage。然后到 D 的 stage 呢，那个平常生活就是很容易的时候可以积水啦，或者说呢你这个心脏跳得不规则，就是这种机会就增加了。到最严重的 stage 呢，就是比较容易就是积水的时候，所以呢你那时候会感觉到这个呼吸就会比较困难。通常到 stage D 的时候，这种机会要去医院，就是因为把那个水要去掉，就是比较高。
谢谢。那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在排队发问啊，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6391，您可以现在发问。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就是说，有一种讲法说最好不要吃钙片，因为钙片会让心肌会硬化，会 calcification。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不可以请您讲一下哈，这个血压上上下下是不是也是这个就是心脏病的症状之一？因为有的时候我血压会130 over 70-80，那有的时候会降到70 over 40几，要多低会是 problem 呢？
OK， 好，那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吃钙片是不是对心脏不好。吃钙片其实对心脏 directly 是没有什么大，不，它不会让就是说有那个 calcification， 不会让你那个心脏有那个变成那个就是说什么变硬化。但是他们大部分是说吃 calcium 的时候应该是从饮食来，是饮食来，不需要是都是靠着那个 calcium supplement。 但是这个吃 calcium 不会 directly 增加你的这个血管的硬化。第二呢，这个血压上上下下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说，如果血压高，你的血压应该是要把它控制好。 像如果有时候血压150，然后有时候血压140，那如果大部分的时间血压高的时候，你就应该是要吃血压药把它控制下来。血压有时候会有上上下下的，有时候到一段时间血压会比较偏低，通常我们是说血压低于100就是算太低了。
OK， 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要请教蔡医师的话，请按星号61*61、那如果您已经问过问题，你还想要再问的话，你也可以继续来排队，再按星号61。那蔡医师，您刚刚提到呢有这一个这个药物可以用药物来控制，那这些的药物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Yeah， 这些每个药都有副作用，所以我们讲了这些像 beta blocker、 ACE inhibitor， 就是他们都有副作用，一个一个都有副作用，所以那个医生开的时候他们都会解释一下，然后呢可能需要验一下血，就是 make sure 就是说你的钾没有问题了，或者吃完这个药对肾功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但是通常吃这些药都要按时验血，然后要按时看医生，就是量血压量那个脉搏。
那我们下一位朋友的要发问的呢，您的电话号码是9757，可以请您现在发问。
我请问专家，你讲的这些东西我都有这个毛病。我现在用的是，因为我两个小腿都在肿，有时候肿啊里头都痛，我就用了医院里的那个 LAG， LAMP，PUMP， 就是两个都绑在腿小腿上，一紧一松，一紧一松。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药我都是绑一夜，是不是绑一夜就会好？还有我没有吃什么药，还有我就是有短气，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那我这样的情况，我的静脉，我的小腿的静脉里面都是痛，那我要不要吃药？那我这个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这个腿肿，不是只是说是心脏衰竭的问题，有时候这个小腿肿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本身小腿里面这些静脉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如果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静脉它就是要把那些 fluid， 把那些水啊把它送回那个心脏，然后那个肾它就比较差，所以呢通常需要就是要看一下医生，让他看看你的这个，听听你的肺，然后看看你的脖子这些，你的血管，来看一下，分析出来这是心脏衰竭的问题呢，或者说是那个静脉的问题。如果那个医生的感觉是说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呢，他下一步应该是帮你 order 一下一个超声波来看一看心功能有没有毛病。那平常就是说这种 pump， 就是那个就是整个晚上 pump 的时候，通常在 pump 的时候，它大部分是帮忙就是静脉肿的问题。但是我听你说你也有这个气短的问题，你应该是去看看医生，让他你先检查一下，然后看看这是不是心脏衰竭的问题。如果他是怀疑呢，那你下一步是应该做个超声波。
谢谢。那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6391，请您发问。
哦，我刚刚问题还没有问完，对不起啊。
哦。
那想请问一下，我那个 cardiosonogram， 我的心脏的功能是60%，那要多少是正常？要低到什么样程度 ？Have to take some action。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血压如果说只有80 over 40几50 ，What do I need to do？
OK， 所以心功能60% 是算正常的，女人差不多是55% 以上是正常，男人50% 以上是算正常的， 这 60% 是正常的。通常我们 take action 就是说，如果跑到不正常的 territory， 所以对女人来讲就是说，如果性功能以后低于 55%， 那应该那时候家庭医生应该那时候就介绍你过去去看心脏科医生。那个血压就是差不多80多的时候，就是要看这是什么原因。那第一是发现就是说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是偏血的问题啦，或者说是这个喝的东西喝的不够，有 dehydration 的问题呢？所以这个要分析出来为什么这个血压这么低。第二呢，就是说如果找不出来问题呢，那你就说血压这么低的时候，头有没有什么 symptom， 就是有没有什么症状？如果其实你是你这个血压90，然后他们没有那个医生没有办法发现出来说你有什么问题呢？然后你没有 symptom，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就是 observe， 我们不会说需要开始吃什么药。但是如果发现不到就是说有这个有什么原因，只是就是血压低，然后这个如果病人感觉到就是血压低的时候感觉到头晕呢，我们有些特别的药就是可以吃，把这个血压可以提高。
好，谢谢。那下一位朋友，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1988，您现在可以发问。
对不起，我想请医生是不是能够再详细解释一下那个 type of heart failure 有两种，那我不是听得很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要是他所有的下面你讲的这些症状，不是症状就是原因 factor 都有的话，那比如说coronary artery disease 就是说意思是说是不是有堵塞，是心血管有堵塞就算是有，是不是？然后那个像我本身的话又有 high blood pressure， 又是 diabetes， 也有thyroid problem， 那 valve 也有回流的 problem， 那这样的话全部都加起来的话，我要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有 heart failure 的这个现象？
OK OK， 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个心脏衰竭就是有 two different groups。第一种呢，就是说你的心功能差，所以就是那个我们通常就想那个 heart 是像个 pump 一样的，然后呢这个 heart pump 有问题，没有办法把这个血就是要挤出去，那是第一种问题。第二种就是说这个 heart pump。其实没问题，这个心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它就是说这个墙壁这个就是变成 more stiff， 就是比较硬化，所以呢它 relax 的时候要收血的时候就是比较难 open 打开这个 chamber 就是收血，因为呢它这个很 stiff 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血都收好，所以有一部分血它就是可以就是 back up， 就是跑到肺里面去，就是让你就会让你就是感觉到就是有些 symptom。 但是他们两种 heart failure 的问题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引起出来的 symptom 是一样的，就是说呢那个身体能够积水，身体里面就是可以在那个肺里面可以积水。那这个我刚刚讲就是说有好几种原因，那第一种原因就是这个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这个就是表示说心血管里面有那个有堵塞，那就是那个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那如果有好几种这种 factor， 不是说你有这个 factor 你 automatically 就是有这个心脏衰竭，就是说你的 risk 得这个心脏衰竭就是比平常人高。怎么知道你有这个心脏衰竭？那通常你第一个就是说那个 indication， 就是说你可能感觉到就是平常走路的时候就感觉到呼吸有困难了，或者说晚上躺平的时候感觉到有呼吸困难。如果还没有达到那种情况之前，你想要知道说哎，我这个心功能有没有问题呢，或者说他这个心脏的 relaxation 有什么问题， 是用那个超声波才可以看出啊有没有这个心脏衰竭的问题。
好，谢谢蔡医师。那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还是9757，您可以现在发问。
我还有问题请教大夫。就是我用这个 pump， 我用多久？我是用整夜的好，还是说用几个小时都好？我不用的话那个腿又肿，要用的话就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的血压高血压跟低血压差几乎差一倍。举个例子，我的高收缩压举个例子是60，我那个生长压就是到122，那这个是请大夫解释。
你用那个 pump 的时候，我不太了解是什么种 pump， 可能是在医院里面用的那种 pump。其实
可以，就是用
跟医院用的一模一样哈。
一样。
这个你就是先要了解一下这个肿是什么原因肿。如果是因为是静脉，让你静脉的问题让你肿呢，那大部分你就是用几个钟头应该就 OK 了。如果是因为你的心脏有问题让你积水，那最重要是要靠着药要靠着药来那个才可以把这个水把它去掉。你说你的血压有差，就是像120-160，那其实算正常的。但是有时候这个低压跟高压差很多，像比例就说像170低压170低压只有40，如果差很多，那有时候是因为呢那个开关，那个主动脉开关如果有问题，也会让你分析这么多。有时候那个我们说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血管硬化也会让你这个上低压跟那个上压会差很多。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个腿肿是心脏的关系还是里面静脉的问题？我怎么会知道？
怎么分析啊？你需要去看那个，就是看你的医生，然后医生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先听一下，就是说如果水积在你的腿里面，是从心脏来讲，它应该从肺里面可以听出来后面有没有那个肺里面有没有水，或者呢，他看你的脖子那些那个血管，我们可以用那个方法来看一看，就是说身体里面有没有积水。如果他听你的肺，然后看你的脖子的血管都说哎没问题呢，那你这个肿可能就是说是从那个静脉来，就是静脉的原因。
对对对，你讲得很对，大概是静脉。我的心肺啊，他听了我都很正常，我就是静脉。我弄这个 pump， 我就会不肿就会好。但是用这个我很辛苦，我晚上睡觉盖被子
没有办法睡觉。Yeah， 所以你这个如果是静脉的肿，通常我是建议就是白天的时候就穿那些很紧的袜子。
哎，对对。
然后呢，你这些盐要少，就是咸的东西都要控制，要少吃。然后坐的时候就是把腿要举起来。有时候如果是用这种方法，真的是没有什么帮忙的时候，我们偶尔的时候会开点利尿的药，就是把这个帮忙把这个水就是把它去掉。但是这种药不能吃太多，因为用这种药去这个医这种肿呢，最大的危险就是对肾脏不好。所以就是可以吃一点点，就是隔一天吃一颗，就是把这个水就把它去掉。
好，谢谢谢谢。
Yeah.
好，谢谢。
OK， 那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7988，现在发问。
好，医生你好。那个我刚才也问过问题，我想再问一个，就是 resting heartbeat， 是平常没有运动的时候的 heartbeat 都非常高，80-90的样子，这种是不是也表示你心脏比较无力，就是说要需要 work very hard 才可以 pump 到这个需要的血液，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谢谢。
Okay. 所以平常 resting heart rate 就是平常做的时候心跳是差不多60到99，就是都是算正常的。所以呢如果心跳差不多80多，那不是算问题的。通常我们是说如果超过100，那就表示说这个心功能可能是有毛病了。这种 yeah, 所以就是 resting heart rate 差不多80多，我们不太担心的。
OK, 好，谢谢。
蔡医生，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些的药物都有不同的副作用，那甚至你刚刚也提到这个利尿剂呢，是短暂的使用啊。那对有一些人，他比如说他可能如果说走路会很喘，那这些的情形会不会可能是肺部有积水所造成的呢？
Yeah, 所以如果就是平常走路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你有心脏衰竭，你的心功能是不正常，然后你平常走路的时候就感觉到这是气喘的问题，那这可能就是说 either 是本身你的心功能那时候很严重很差了，或者说呢你这个身体上在肺里面积水，就是我们只可以就是那时候怎么分析出来，还是就是要去看医生，我们来检查你一下，我们才可以分析一下说哦，这是因为你的心功能很差，或者说因为你心功能虽然现在就是说不是只是你的 baseline, 就是说上面还有多这个水积在身体里面。
您刚刚在演讲的后面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装一些的device 到身上，那这些是什么样的情形会需要装这些 device 呢？
所以我讲的那个第一种跟第二种 device 就是那个 defibrillator 或者说那个 CRT therapy, 通常就是说如果心功能达到就是说30-35% 以下呢，就是要把这些机器就要装上来，因为呢，把它装进来就可以减少你的这种我们讲那种 life threatening arrhythmia, 就是那个心率跑得很快，就忽然人就去世了。那是通常我们那个这个 heart 这个心功能那时候很严重很差的时候，那我们通常是想要用那种另外一种 device 叫那个机器，就是那个用开刀做机器，那种机器是通常就是说到那种很严重的 stage, 病人就是说差不多需要换心之前，我们才会把那个另外一种机器才装进去。
换心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手术，对，有没有年纪或者是身体的状况要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才符合换心脏的条件呢？
通常换心的时候我们在美国是没有什么 age cut off, 但是大部分人换心都是他们的年纪就差不多都是65岁以下，年纪很大的时候大部分那些heart center 不会换心的。他们另外一些情况就是说也会来看一下，就是说病人就是说要换心之前他们也没有按时吃药，也没有就是说医生要他们要做就是装 device 啦，吃药也没有按时吃药。如果以前看过就是说那个病人没有按时就是吃药呢，那他们不会愿意接受这种病人去就是去换心，那他们有很多一个很长的 checklist, 就是来看谁能就是说可以变成一个 heart transplant 的那种 candidate,
那如果说是你刚刚提到就是 A B C D 这个 D stage 的，那如果又不适合于换心的时候，那他们的最后面的就是说会有什么样的情形呢？会有什么别的所谓的这种 caring 或照顾的 option 吗？
对，所以如果那时候没有不能换心，我们通常那时候就是在开始讲那个 palliative care 或者那种 hospice， 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个 focus 不是说要去要去要把这个要换心，我们就把它 focus 就是说在 quality of life， 就是 focus on 你的症状，怎么医疗你的症状让你比较舒服。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想要问问题的话，你可以按星号61RX1，可以继续来排队来问问题啊。那个蔡医生，那您在这个Palo Alto Medical Foundation 服务已经很多年了，那在这个亚医或者是华人比较常见的就是在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这个事情上面大部分的情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你说什么状况？你说有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是有什么状况？
对，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来会在什么样的情形会被 refer 来？
哦、oh, ，被 refer 过来给我看啊。
对。
大部分就是说他们家庭医生听到什么，听到什么东西在那个 examination， 在听他们那个病人的时候，听到一个 murmur 啦，就是那个杂音在那个在听到杂音啦。或者说病人告诉他们说他们现在开始气喘了，或者说运动现在比较辛苦啊，那通常家庭医生就会帮我们 order 一下这个超声波，或者说在跑步机上做一些 stress test， 我们发现到问题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介绍病人过来。
我们线上有一个朋友呢，您现在刚刚按了星号61，但是我看不见你的电话号码，不过请你就现在发问。
我的问题是，我向来这个血压非常低，我平时这个低血压的下边那个不超过50，我小时候也有医生说我的心脏比其他孩子大，长大了就没有这问题，可是血压一直是这么低，那个家庭医生就说叫我吃多点盐，那也不是能够解决问题，主要是甲状腺的问题吧。那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血压长期这么低，会对心脏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那你的高压多高啊？
大概就是 low 100 吧。
I see. OK. 那医生是，所以通常你就说你的高压就是 low hundreds， 然后低压就是差不多50多。
有的时候才40多。
就40多。OK. 然后他医生也说你的心脏有扩大是吧？
那是小时候。那可是
小时候。OK.
我长大了，后来因为我的血压太低了，所以他们担心我的心脏，去检查了心脏，那心脏医生说心脏没问题，只是我的血压。后来查来查，就是主要还是甲状腺的问题。
通常大部分如果你的低压就是差不多50多，通常低压它的对心脏来讲就是说，低压就是说会就是这个低压就是那时间就是怎么讲就是帮忙这个心血管，就是给他那时候要那个血要到那个心血管，就是那个低压的时间，所以低压比较低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到就是说那个血送到那个心血管里面，但是你的血压100，低压50，其实这个 proportion， 这个 proportion 是不是算不是很不是算abnormal， 这个其实是算 OK 的，你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就是吃盐啊，吃咸的东西要把这个血压要提高到一个数字，除非呢你感觉到头晕了，通常大部分人感觉到头晕，他们的高压都是没有超过100，都是低于100的。那如果血压上压 高压低呢？那可能吃一点咸的东西，或者说我刚刚也讲了，就有点我们也有药可以增加这血压。但是如果平常没有什么感觉，都是感觉还是 OK 的呢，没有什么必要要多吃盐，或者说要吃什么种药要把这个血压提高。
可是我的 concern 是我其实平时常常就是头晕的，还有好像有心没力的，就是没力气了。所以到中国人的那个herbal doctor 的看法，他觉得那个血压这么低，气不够，就也会影响那个心脏就不够那个血液去就是 supply 它，所以也会影响整个人的那个健康的状态。所以我就在想因为这么长期的低血压，我是觉得好像比较别人就差劲很多了。那现在我就想问问，有没有可以不用吃盐，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把就血压稍微升高一点。有的时候我100也没有，所以我常常手脚痛，冷的冰冷又痛那所以心脏会被不够力气function。
应该如果你的心功能是正常的，你的这个血压就是90多100，还是那个血还是送到那些 organ 应该还是够。但是如果你是感觉到头晕，这个盐巴多吃盐还是那个 mainstay of treatment， 就是说因为你吃盐，然后你在它能才能收那个什么 absorb 那个水，才能增加你的血压。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用从饮料来讲可以增加你的血压。
我们线上还有两位朋友要发问哈，所以我们就请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513的朋友发问，0513。
哦，是我，谢谢。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在2014年的时候，我得过一个很严重的感冒，那去看过，他说是一个病毒感染，没有什么好药来治疗。那我就是那时候是咳嗽好厉害，差不多一个月，就没有什么治疗下，就这样恢复了。那么这个咳嗽是很厉害，甚至于咳到那个喉咙声音也没有。那么就这样了，过了一个月以后就发现那个心律不规则，曾经做过24小时的 HOT 检测，测下来呢有心室过早，有时候有心房过早。那么给我吃那个 Metoprolol 25毫克每天。那吃了以后呢，有吃了一段时间呢，渐渐恢复基本正常，那也差不多1-2年的时间。现在问题就是说我脚经常肿，那么我脚把它裹起来以后呢好一点。曾经看过心脏科医生呢，他给我说吃25毫克 hydrochlorothiazide， 那么有时候吃有时候停，吃的时候好一点，不吃时候又肿，有时候就抬起来呢会好一点。那个下肢呢做过静脉的血管超声波，他说静脉没问题，可能是不是淋巴，他是猜想了淋巴的问题。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是曾经诊断了充血性的舒张期的心律衰竭，那这个情况那肺里也是有罗音的。那么平时呢你说走路气节走快是有点不舒服，因为我两个膝关节有问题，有严重的关节炎，不能走好快，所以我也不敢到是不是有气节。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睡了半夜以后我一定要坐起来一下，我觉得胸闷，一定要坐一下休息一下才睡下去，但是枕头呢也不一定说提高，所以像我这样的情况治疗方面怎么样？
这个在电话上很难说是什么原因。应该是你应该是去看一看那个 可以回去看看那个 either 你的家庭医生或者心脏科医生，让他检查一下，那就是要分析一下，就是说气短是什么原因。那气短可以是心脏的问题啦，或者说是肺里面的问题啦，这个腿肿也是，就是说可以是心脏的问题，或者那个顶也有一部分人是淋巴那个lymph node 的问题，但是所以下一步应该是去看看医生，然后呢他应该下一步可以先帮你去再做一个那个超声波，看看你的心功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开关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吃的这个 metoprolol 通常大部分是就是说可以减少一下那些早搏，你以前也吃过那个 hydrochlorothiazide， 其实大部分是一个血压的药，它只是有时候吃比较大的力量可以让你就是让那个可以帮忙一下这个水肿，但是大部分我们在美国用这个 hydrochlorothiazide 还是帮忙就是降血压的药，但是最后还是应该还是先去看看医生，让他看你一下，然后看看需不需要再做个超声波，看看你的心功能。
我们线上最后一个朋友的问题是，最后四码是7988，请发问。
医生 ，OK， 是我。然后我是想请教一下，上次我做了一次 ultrasound， 然后他告诉我那个左心，要是左心房还是左心室，那个瓣膜闭锁不全，那个血就会回流。我想了解一下，是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像是不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自然发生的，还是我平有什么事情做的，有什么生活习惯不好造成的，那应该怎么办？那第二个问题是位朋友啊，他得了肺癌，肺切了以后，切了一部分以后，好像连心脏的那个功能都变不好了，是不是心跟肺是连在一起的？谢谢。
OK， 所以第一就是说那个，你讲的那个瓣膜就是叫那个 mitral valve， 就是在那个左边那个心脏，在可能就是从上面房间、下面房间、中间的 mitral valve， 是要看超声波才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原因。有些人是出生的时候那个 valve 本身就开始有点问题，然后到那个 adulthood 的时候呢，这个 mitral valve 它就开始关的时候就是很严重，没有办法就是关的时候这个血就会往后流。大部分人这个瓣膜流的时候，像如果只是轻微的流，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到年纪大的时候，这个瓣膜就开始会松了一点，所以我们只是可以从那个超声波才可以发现出来是什么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有那个肺一部分切了，它应该不会影响到那个，我再想一下，应该不会影响到心脏的心功能。除非应该不会影响到那个心功能的，他们应该是两个 separate process， 他们应该不会，他们不是什么，他们虽然靠近，但是应该不会影响到心功能。
谢谢蔡医师啊，非常耐心的哈回答我们线上所有朋友的问题。那我想时间也差不多啊，那我们在这里先告一段落。那我在这个地方先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月10月18号星期二的傍晚6点到7点，我们请到赵波倩肿瘤专科护理师来谈一谈预立医疗自主计划英文呢叫做 Advanced Care Planning 或者是他会介绍呢怎么样来填写Healthcare Advanced Directive 这样的一个文件因为对于这一些如果有重大疾病的人来讲，能够预先把这个医疗的计划先写下来的话呢，可能可以对后家人会有一些的帮助哈。那我们11月的15号的讲题呢， 是安宁疗护的介绍，是由希望之心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执行长陈维山执照临床社工师来讲解的。所以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有兴趣，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讲座对你的朋友会也有帮助的话呢，你可以邀请他们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注册，或者是打电话到我们的关怀热线1888-663-8585来注册。那事先注册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讲员提供讲义，像今天蔡医师给的讲义，那我们会事先把这个讲义呢寄给那些注册的人。好，那我们再一次呢，非常谢谢蔡医师今天拨空来跟我们讲解，也非常谢谢线上所有朋友的参加。我们在这边下祝各位晚安，那下个月再见，好，拜拜。
好，拜拜。
谢谢蔡医师，再见。
OK， 好，再见。